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这个大卫的生平当中，特别是来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一到二十七节，那么题目是第一眼的诱惑。那么圣经中最令人心碎的故事之一呢，并不是我们要讲的，这不是关于一个坏人做坏事的故事，而是关于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。就是当我们读到大卫的生平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这位勇敢有信心的人，这位以色列的可爱的诗人，他竟然陷入了通奸、欺骗、谋杀和虚伪的罪孽。我想当我们听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感到很震惊。虽然是过了两千年，我们的感受不大，但如果你想当天你知道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你一定感到很震撼。那原因是因为更可怕的是这件事情并非发生在大卫在年少的时期。我们说年少气盛，不是，它是发生在他大概48岁的时候。那更问题是更，而且他是已经与神同行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后。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认为，说如果我们跟上帝同行，他能够建立起我们对罪的免疫力。我们如果跟神同行15到20年后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刀枪不入，我们就不会对罪有任何的，就是罪不会影响我们，罪我们就自己能够，我们就认为自己能够胜过试探。其实撒旦就是要我们这样子想，因为如果没有深刻的意识到自己有犯罪的倾向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对罪保持警惕。就像我们对火，我们有警惕性，我们知道火烧的严重。对罪，如果我们有警惕性，我们也会小心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会犯罪的，那正是很危险。这其实也是走向堕落的第一步啊！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：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情，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。那每当我们听见有人呢，特别是像大卫这样敬虔的人，那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行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以为那这种事情是突然发生的，毫无预兆的。但事实不是如此，没有人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陷入严重的道德败坏。你常常报纸会看见他一时冲动都是自欺欺人，没有，不会一时冲动了。没有人会在一瞬间陷入罪恶的里面，就好像没有人会一夜之间变胖，那都是一块披萨接一块披萨，一个 ice cream 一个冰淇淋加上一个冰淇淋，那你几乎会察觉不到的。但是渐渐的发现什么，衣服变小了啊，其实不道德的开始也是如此啊，特别是不道德的开始也是如此。你不是陷入罪恶，而是走向罪恶。在1976年6月5号，在爱荷华，就是在这个有个 Tandon Idaho 的一个 Tandon 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大水坝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崩塌，所以因此就数百万加仑的这个洪水就倾泻而下，涌入了那个斯内克河流域，当然就会造成对沿街沿户造成了很大很大的破坏。很多人都感到很震惊，这么大的水坝怎么忽然间坍塌呢？怎么这一切会发生的这么快呢？但是这一切突然真的是突然发生的吗？不是的，在水线之下一个隐藏的断层正在逐渐削弱了整个大的水坝。没有人发现这个小裂缝，因为没有人因为这个小裂缝受到伤害。但是这个裂缝起初很小，只是一点点的侵蚀，慢慢的你会等到它发现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太晚了。在水坝上面呢，塌下来的时候，那些工人都来不及逃走，他们就被水卷走了。所以 我们就看到每个人都看到大水坝坍塌，伤亡惨重。很多的时候道德的失败就是这样。但故事传出来的时候，某某人杀人了，某某人强奸人了，某某人出轨了，都是很坍塌的事情。所以因此我们要探究大卫生命中那些潜藏的裂痕，然后再看他到底在怎么样的破裂。那我们每个人都在道德的轻视的，就是说都在道德轻视进一步恶化之前，我们要妥善处理生活中的一切问题。圣经的确是上帝的话，圣经常常讲到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但是雅各书一章14-15节可以说是对试探的最好的解释。你只要把这两节经文好好的记住，它可以救你脱离许多的试探，救你脱离许多的痛苦。我们来读一读这两节经文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意牵引诱惑的，私意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注意自己的私欲，私欲每个人都有，私欲不是坏事，是你怎样的来管理你的私欲，怎样来驾驭你的私欲，那就很大的差别。很多问题不是在外面的，是先从里面开始的。所以在试探之前呢，其实自己的私欲就是水线下的裂痕。那么这些裂痕包括了什么呢？首先就是从来没有面对跟克制的情欲。情欲大家都有，你怎样克制它，怎样面对它。那大卫是一位信靠顺服并敬拜主的人，他见证了上帝借着他成就了伟大的事情。他用优美的赞美诗来表达对上帝的爱，我们也很喜欢读他的诗歌。大卫在人生中寻求并顺服上帝的指引，但是大卫从来没有处理过自己的性欲这个问题。你知道读圣经里面大卫至少有8个妻子，谁知道他有多少个妾呢？或许10个，或许更多。重点是他从来没有抑制自己的欲望。其实大卫已经有了后宫很多的妻子，但他却又要追求另外一个女人。那换句话说，过去的20年他在这一个领域所做出的罪恶妥协，正为他的下一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所以撒旦发现了大卫生命中的裂痕啊，就好像撒旦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裂痕是什么，所以撒旦趁机不断的挖大他，一直到大卫崩溃。所以唯一的方法能够堵住这些裂痕的，当然就是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唯一的道德的标准。我们必须用上帝的话语来判断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用我们的文化习俗。今天的文化习俗是很放纵的，很随便的，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根本就好像喝水这样，男男女女、青少年、中年人、老年人都是如此，这是世界的文化。那我们要跟世界的文化吗？我们是基督徒哎。那也不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所作所为来判断，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也允许犯罪的事情，无所谓。但我们回到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当我们受到犯罪诱惑的时候，解决的方法绝对不是放纵，而是始终要自立跟顺服。那你可能会认为大卫拥有很多美丽的妻子跟妾，他的性欲会因此减弱。你看大卫本来可以从后宫中召集10几位美丽的女子来满足他的欲望，他不需要再去找88。但满足性欲绝对不能解决问题，性欲不像饥饿，喂饱它就会消失，这是可怕的地方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它是一团火，你喂的越多它就越旺。所以因此解决的方法不是放纵，而是学习顺服上帝。这是第一道裂痕，你的情欲、你的性欲 你有驾驭他吗？你越放纵越糟糕越凄惨。那第二个裂痕当然就是大卫的成功或者事业有成。大卫正处于事业的巅峰，他巩固了王国，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。那他是近东地区最强大的君王了，他是自耶稣亚以来300年前的耶稣亚以来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。在大卫的领导之下，以色列民族的精神状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，就好像现在的特朗普这样 mega 啊。大卫是来到最巅峰的时候，他的时代。但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成功会让我们变得脆弱。当你还没有达到顶峰的时候，你会挣扎保持警惕，创业的时候冲刺的时候你非常的警醒非常的警惕，但是当你成功了之后，事业有成的时候，你就会倾向于放松警惕。事业有成，钱也有了，名也有了，地位也有了，你就会开始相信自己而不是怀疑自己。你可能相信自己而不是信靠上帝。当你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撒旦就会攻击着你。所以成功往往伴随着另外一个危险的到来。什么呢？危险呢？那就是缺乏问责制。大卫是一个前世显赫的人物，谁来对抗大卫？他的军队的统帅约押偶尔会站出来对抗他，但他不是近前的人。先知拿单后来承担了对大卫与跟大卫对峙的危险任务，但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说明当大卫派人去请八十八来的时候，尽管他们知道要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没有一个仆人敢于反抗他。所以大卫需要的是，多年以前就有人发现他的不顺服，然后对他说，大卫，我太爱你了，不能不告诉你，你违背了上帝的话语，你需要处理你的私欲。但大卫身边没有一个跟他同等地位的人让他在上帝面前承担责任。想想看，你是不是一个已经没有人可以跟你讲你错了，没有人敢跟你讲你做不对了，你从来不听人家的劝告的，这都是裂痕。第四个当然是自我放纵。春天来了，大卫本该率领军队出战，但他心想，约押能够应付，再说我也该休息一下了，这次我就先休息一下吧。那成功人士都会自言其说的，我们付出了这么牺牲跟辛苦才达到今天的成就，所以我们有权享受生活，这本来也无可厚非。但是这个习惯想要的时候，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裂痕，它就是水坝上的一个裂痕。所以每当你有大量空闲时间的时候，要很小心，因为你很容易受到诱惑。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退休了，要小心。教会有一个退休的查经小组，去参加吧，专门给退休人士的。如果你没有规律的作息，很容易就会疏忽读经跟祷告的习惯，特别是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受到诱惑。我们都固然要有一定的闲暇跟休息，但我们必须警惕自我的放纵。大卫长期沉迷于性欲，毫无节制，因为他正在处在事业的巅峰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，他决定放弃职责，放纵自己。这些都叫做水表面下的水面下的裂痕。所以后来我们回到雅各书14:15，他说自己的私欲有了，外面的诱惑就成为牵引，里面没有，外面无法牵引你，里面有了，外面就会牵引着你。所以你就看见它怎么样子的，里面的裂痕怎么塌下来了。 首先你看到的就是他被自己的情欲所诱惑了，他看见了。所以十一章第二节圣经说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睡到午后再起来，在露台上漫步。你已经很了解为什么这样了，因为我把前面的铺垫给你知道了，他已经有裂痕了。他看到附近一户人家，一个女人正在沐浴。圣经特别形容她容貌极其俊美，圣经很少用容貌极其俊美的，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意思说，他真的就是很美，而且他赤身裸体，大卫就被唤醒了。所以因此我们从这里先听一听，想想几样的方面的真理。诱惑跟罪恶是有区别的。一个男人看到衣着光鲜或者裸体的女人的女人的时候，受到诱惑而对他产生性欲，这很正常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堕落人类的情况。但是认识到诱惑并避开并不是罪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诱惑，你走出哪里都有诱惑，但诱惑并不是罪。因为你或许无法避开诱惑，但是你可以避免犯罪。你必须在思想的层面上，在神的面前应对诱惑。你想想看，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，你打开电脑，电脑里面你进到怎样的网页里面去，充满诱惑。你走在这个世界的街道上，充满诱惑，你怎样子的去胜过这个诱惑？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决定，我要应对诱惑。想想看，如果大卫立刻说，主啊，我的意念不蒙你喜悦，我求你洁净我，他就不会犯罪，事情就此结束，十一章就不存在，一切都没有了。但是当自己日光变目光变成凝视的时候，性的幻想开始萌生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越界，而且陷入了罪孽。诱惑跟犯罪是两码事，不要诱惑我们就这么一定会犯罪，你可以不要犯罪，虽然生活都有各种的诱惑。那这些方面你要了解，男人的性欲主要是靠视觉引起的，所以在性唤起的方面，男人跟女人在生理上存在根本的差异。所以男人主要是通过性欲的唤醒，而且非常的迅速，而女人这比较慢，通过触觉情感上的亲密需要比男人更长的时间。那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姐妹们，你要意识到这一点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你衣着端庄的重要？我没有办法管你的穿衣服，你要怎么穿，这个世界人都有自由，不穿也有自由，这是我没办法管制的。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很多的男人怎么看女人，你怎么穿就传达信息，你的言行你的举止就在传达信息。你不要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，你要传达一个很准确的信息，我没有任何的兴趣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端庄言语行为。弟兄呢，就更要谨慎你所看的。让我们向约伯学吧。约伯在三十一章第一节他说，约伯说，我与眼睛立了业，怎能注视处你呢？约伯在讲什么？约伯在很早前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神立业，跟眼睛立业，意思是说不要盯着女人看。所以你必须戒掉盯着漂亮女人看的习惯。你不可能不看到，但不要盯着看。很多人走路跌倒就是因为看女人。有人开车碰车祸，为什么？看女人，多看一眼，注视盯着转不回来。这个你要戒掉，弟兄你一定要戒。如果你想要顺服上帝，要战胜情欲的话，你必须先承诺谨慎所看的。这意味着一些杂志、电视节目、电影你必须禁戒，你不能看。今天 在网页里面充满了各种色情的网页网站，你不能进去。 你要跟自己立约，你不能进去，因为你进去就是你的裂痕扩大。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大卫跟八十八都有错的。首先大卫是个上帝的仆人，他知道不该做那样的事情，他是这起可怕事件的挑衅者。那巴拿巴这个八十八呢，他肯定也知道任何人在高高的屋顶上都会看到他洗澡，这个还用讲的吗？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？将来你问他，我想他并不是无辜的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大卫在上面在看着他，因为王宫站在王宫的屋顶上的还会有谁？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从这看到的。还有呢，解决欲望的方法不是战斗，而是逃避。如果你徘徊，你就会挑起更大的欲望，你的理性就会大大的减弱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应该站起来抵抗你的性欲，没有这样说的。圣经更没有说你就祷告看看吧，不用祷告，这是唯一我跟你讲不用祷告的。圣经要你怎么做？如果你不逃离的话，你就会跌倒。所以圣经很哥林多前书一章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逃避淫乱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逃避少年的私欲，没有第二句话逃。约瑟很清楚逃，大卫转开逃，你跟我都要逃啊！如果你在那边蘑菇的话啊，等着被吞吃。如果大卫转身离开不再多看，他就不会跌倒。但是大卫没有逃啊，他被自己的情欲所诱惑。我说过的裂痕已经在了，裂痕就变得更大了。所以你再回到这个雅各书就说什么了，私欲就怀了胎。私欲怎么样的怀了胎？那你就可以看出第二件事情，他开始有行动，他就去问，他就去请，这就是私欲怀胎。我们看这个私欲怎么怀胎，第一眼的放纵就导致了下列的行动。第三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八示八。我们应该给这个信使奖赏他一枚奖章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回答充满了警告。其实他用的这个翻译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他是以莲的女儿。但是在原文的圣经跟英文的圣经把出 翻译出他的方式，反问句的方式问答，这不是以莲的女儿八示八妈，妈在这里很重要了，告诉什么？哎，这样讲一个妈的时候，你不是吃饱了吗？你不是有钱吗？你不是很聪明吗？那个妈加进去就不一样了，一种警告。那换句话说，他是说大卫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知道他是来自以莲家族的八示八吗？八示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七个女儿，那很有可能是他是第七个女儿，大概他的父母很喜欢生男的，生不到，生到他还是个女的，所以八示八是第七个女儿。好，那个信使又补充说，大家注意的，他说他是以莲的女儿。你说以莲是谁吗？如果你圣经旧约圣经熟悉的话，你知道个以莲就是亚西多福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八示八是以莲的女儿，就是亚西多福的孙女。好，这个亚西多福又是谁呢？这个亚西多福是大卫王最信任的谋士啊，所以故事就在这里变得更精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八示八是大卫首席谋士的孙女，发现这其中的联系，我们忽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当亚撒龙背叛的时候，亚西多福会后来抛弃大卫却支持亚撒龙，还告诉亚撒龙怎么杀他的父亲夺取大卫的王位，你就明白了。 原来多年以来亚西多夫一直因为大卫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，大卫造成他的家支离破碎。那通常的情况下，圣经里面介绍了父亲或祖父的名字就结束了，那配偶很少被提到的，但这里却不同。这个信使把最后的最好的留到最后，第三节的后半段是什么？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他是阿乌的妻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算了吧，大卫，那位美丽的女人已经结婚了，她是别人的妻子了，这就是禁区。大卫，你不能这样做。那个女人是你信任的顾问的孙女，那个女人是你战士的妻子，她现在正在为你而战。所以他画了一个圆圈，红色的圆圈警告。其实这一刻大卫有最后机会停止的。同样的，如果在大卫在这里停了，事情就过去了，一切没有发生过。但这个裂痕已经有了，大卫没有停止，他的思想被欲望所吞吃，他将理性、逻辑、信仰跟崇拜全部抛在一边了。他听了多少堂道都好，他读过多少次圣经也好，忽然间什么全部被抛掉了。一个有名的作家叫做潘霍华，他写过一本书叫做《诱惑》，在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在我们的心中存在一种潜伏的欲望倾向，它既突然而猛烈，一团暗藏的火焰被点燃。无论是性欲、野心、虚荣、报复、爱名利还是贪财，在那一刻上帝失去了所有的真实性。撒旦并没有让我们对上帝产生仇恨，而是让我们忘记上帝，我们失去了清晰的辨别力跟决断力。所以在屋顶上的那个盼望，大卫并没有憎恨上帝，他开始忘记上帝，他的理性、他的判断力、他的清晰思维忽然间就消失了。就像一场圣灵的大火，你想象一下，放纵的第一眼就像有人划开了一根火柴，火柴用火很危险，但火柴的火还是可以控制的。但是大卫接下去的行动，我们看到这个情欲就生出罪来了。怀胎你该怎么办？你要堕胎，这是唯一的合法的堕胎。这个胎你不堕，他就生出罪来。所以第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借来，那是他的月经才得借进，他来了，大卫跟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就像把点燃的火柴扔在了一堆的甘蔗树枝上，而火苗开始燃烧，当他最终跟他同房的时候，就等于将一桶油再倒在这个火的上面，大火瞬间失控，再也没有办法扑灭。所以圣经说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你看见这个犯罪链了没有？从看见到贪恋，到询问，到行动，到犯罪。其实每一个要点，每一点都可以转回的。看见要转回，贪恋时要转回，询问要转回，行动要转回，就可以避免犯罪。当然犯罪后大卫也得要转回，不过代价不一样，意义不一样。撒旦等了20年了，很有耐心。我他读的时候很怕，他不懂等我们多久，他还在等。如果你不处理线下面的问题，他还在等。看着大卫娶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妻子跟妾，知道这个时候他才用别人的妻子来诱惑攻击大卫。不过同时我们要明白，到目前为止大卫和八十八都感觉很棒， 一切都那么新鲜迷人，仿佛重温了爱情的滋味。撒旦就像一个推销员，很会卖东西，而且叫你哪去用哪去用，不要看前先，从来不告诉你的价格，然后等到他会在你面前告诉你这个产品有多好有多好，你哪去用了、啊、正当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天价的时候他已经消失。1982年6月，有一篇读者文摘，有一篇文章谈到关于婚外情的六个误区。第四个误区，他就谈到婚外情很有趣，这个世界告诉你的，你的朋友告诉你的，你的文化告诉你的，大家都这么做。那这个文章指出，婚外情起初令人兴奋，令人感觉到愉悦，但大概到了3到6个月后，这种兴奋感就会逐渐消退，现实世界就会进来了。什么是现实世界？第五节，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：“我怀了孕。”这句话只能够你的太太跟你讲，如果另外一个女人拿了一张纸传给你，我怀了孕，就是你要命了。大卫看到人告诉他，把示巴说我怀了孕，罪既长成就生出事来。接着下去你看，罪恶带来的死亡怎么从欺骗到谋杀。当八十八传来消息我怀了孕的时候，恐慌就取代了情欲。大卫现在想要掩盖罪行，你知道典型的掩盖行为的步骤，不过就是首先 deny 否认，表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装着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。但是人家一直追逼着你，你不能够延迟回应，然后第二你就延迟回应，电话一直打来你就回去，验你那个女人的电话一直进来一直进来，你 block 她 block 她 block 她，你就延迟回应，然后在那里想办法怎么遮盖，恐吓或者欺骗证人或潜在的举报人，能够怎么样盖就怎么盖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6节开始，我们来读一读。大卫差人到耶亚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耶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耶亚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耶柜和以色列与大卫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耶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我王面前起誓，我却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为什么大卫要他回家？连笨蛋都会知道什么原因，对不对？连傻瓜都知道他有什么目的。起初大卫是没有意思要谋杀乌利亚的，他试图欺骗乌利亚，但这招行不通。为什么行不通？因为赫人乌利亚太正直了，这是超乎人可以想象的。很多人以为我可以这样做那样做盖住，这样做那个解决问题，但是乌利亚的正直不是在你的控制的。很多的时候你以为人家不要讲就不会知道，偏偏你碰到那个人就是很会讲的。所以不要想有什么方式可以遮盖。所以当欺骗失败的时候，大卫觉得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除掉乌利亚，升级了犯罪的方法，升级了。所以14节说，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耶亚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我来看看 信的内容，这就是读圣经的好处。不然你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，现在可以知道信的内容，读一读吧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战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一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战为什么挨进城墙呢？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不管你讲什么，最后赫人乌利亚死了，赫人乌利亚死了，这就是大卫要听的一句话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，在我们追杀他们，直到城门口，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出现几次了？最重要的，赫人乌利亚一定要死。他找谁帮他？约押，所以他一辈子要受约押的勒索。约押照做了，乌利亚死在战场上，然后怎么样？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耶和华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吞灭这人吞灭那人，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借力攻城，将城倾覆，可以用这话勉励 来勉励约押。最好不要认识一个人，如果你认识那个人，他在讲的话就变成废话虚伪。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27节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故事的结尾似乎很完美，这就是好莱坞的故事 The End。 That's it, The End。 大家站起来散场了，一切都那么完美。罪人都希望这样，犯罪的人都希望这样，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也希望这样。乌利亚死了，88哀悼，然后嫁给大卫，大卫名正言顺的娶了88，掩盖真相成功了，问题解决了。 No， 不完全是，因为我们不是在看好莱坞的电影，我们在读圣经，上帝的话很真实。所以这圣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句话，圣经给了我们最后一句，也是最可怕的一句话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弟兄姐妹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你可以向全世界隐藏，但你没有办法向上帝隐藏。你上网看那些东西，神不喜悦。你的关，那个黑暗的关系，神不喜悦。你做的事情，神不喜悦。像大卫，我们要隐藏吗？是，你可以向全世界隐藏，但没有办法向神隐藏。有三个原因，任何掩盖罪的尝试最终都会失败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原因，信的罪总是把你拖入你原本没有计划犯下的其他罪孽，把你拖入更比你意想的更深的罪孽。大卫当时有想到杀人吗？有想到杀乌利亚吗？没有。但是现在他却什么？不但想，而且要把乌利亚给杀了，比你想象中的还多。你要知道，撒旦从来不亮出他的底牌的，他从不会告诉你苹果里藏着虫子，他也不会告诉你醉酒的人酒精会毁掉你的一生，毁掉你的家庭。他也不会告诉你通奸的人他们的性行为可能导致怀孕、疾病跟死亡。你自己看报纸， 多少人死就是因为在道德上出轨的时候家变人杀了，刀进来了，血进来了。他从不告诉吸毒的人，抽电子烟的人，这个习惯会永远控制他。他从不会告诉你关于罪的真相，而是我们做基督徒感谢上帝，上帝会告诉你。所以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一起读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一次种苹果后来收榴莲，没有一次。你种苹果就收苹果，种榴莲就收榴莲，种情欲就收情欲，所以没有办法隐瞒的。第二，性的犯罪总是会伤害他人。现在常常告诉你，哦，性犯罪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情，是无辜的人不会受到伤害的，就两个人受到，两个人的事情。我说过了，撒旦不会告诉你底牌的。但是正如我们看见的，大卫跟八十八的激情之夜给他家人带来多可怕的后果，这是以后你看到的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乌利亚并非是唯一被杀的人，因为那一天的战争过后，有多少人陪着乌利亚前进的那些勇士，明明知道不可以前进，那些勇士陪着乌利亚前进都被杀的，就是为了多杀几个人，同时也杀乌利亚。以色列的许多家庭因大卫未能控制自己的情欲而痛失了丈夫跟父亲。有时候不是两个人的问题，有时候家庭进来了，孩子进来了，更大的圈子进来了，所以你很难遮盖的。第三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欺瞒上帝。你可以向你的配偶隐藏，你可以向教会隐藏，你可以向全世界隐藏，你可以向全世界，但你没有办法向上帝隐藏，这我们都知道了。所以因此今天的信息是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恳请。警告是说处理你生活中的罪恶，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有道德的裂痕，就去修补它。如果你沉溺于隐秘的情欲，就要定他的罪，远离他。你需要求救，你要求救。如果圣灵通过这篇信息指出你生命的某些问题，不要置之不理。你看这整个事件，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停止的。事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停止，那就是悔改。当事一进到罪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停止。当八十八对大卫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如果大卫说我有罪了，乌利亚不会死。当然就算罪进到来死的时候，上帝还给人机会悔改，所以大卫最后还是要悔改。诗篇五十一篇他彻底的悔改。曾经有一个人想要趁机刺杀马丁路德，路德得到了这名凶手的画像，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保持警惕。路德就用这样的一个例证来解释，上帝知道有些罪会毁了我们，因此他在圣经中将这些罪的画像赐给了我们，以便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他。所以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很重要的一章，在圣经里面圣经写的最详细最慢的描述就是这一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这一章，这一章的事情破坏摧毁世上许许多多的男人女人家庭孩子，我们要加倍警惕。我们不常来到这一章，我最后一次讲这一章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情，现在又再回到这一章。所以这个警告，另外一方面也恳请我们，如果你像大卫已经从第一眼走到了更深的罪的时候，不要再掩盖了，因为上帝已经看见。经常去的网站不要再去了，经常看的污秽的影片不要再看了， 经常做的坏事不要再做了，经常坏的关系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可以得着赦免悔改，任何时候越早越好，但任何时候都不会太迟。但更好的消息是在下一章我们会看见神派的先知约拿，神的不喜悦不是毁灭的终点啊，神不喜悦没有停在那边了，十二章，而是带领大卫悔改的开始。这个礼拜你一定不要缺席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有黑暗的一面，我们每个人向主祷告，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黑暗，救我们脱离这些破裂。我们用一点的时间，每个人反省自己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这我们所领受的一个很沉重的信息来感谢你。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你的荣耀，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也一样犯罪，但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在罪的事情上认真的对付，我们更要在正罪的事情上不停的以罪征战。我们也更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不让我们有任何水底下的裂痕，裂痕出现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主补救它，而不至于让撒旦等到那一刻可以把我们击倒的机会。我们也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常常遮盖我们，我们或许过去许多的软弱或者已经犯下的罪行，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你要的不是毁灭我们，你要的是我们悔改回心转意。趁着还有今天，趁着还有救恩，趁着还有恩典的时期，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的邪恶。再次为弟兄姐妹祷告，求主坚固信帮助我们继续在主的里面成长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们。